所以不要忘记，尤其前面六个，你看见是有因果的，里面有自然的部分，也有超然的部分。那么根据圣经所形容，很明显是超然的部分。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等到尼罗河一被打击，后面这些故事就都发生了。所以这是前面的几个，是前面的这个六个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个，这是前面的六个。然后后面的四个就是另外一个头了，那当然就跟前面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，没有什么关系，那么就是冰雹，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头，那么从现在开始呢，你看见这个灾害是个天然的灾害，那么一面呢，你看见说是冰雹从天而降，然后蝗虫呢也是从东边从一阵风一吹过来，蝗虫大军就压境了。然后，凡是这个冰雹没有摧残净尽的，现在你看蝗虫做最彻底的工作，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灾害对于埃及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。然后现在到了第九个灾，就是黑暗之灾。那不要忘记，在埃及人身上，我们知道在埃及人身上。我们晓得他们最大的神之一就是太阳神，Ra，太阳神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打击黑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打击太阳神，叫它发不出光来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的，而且你的法老是称作什么？The Son of the Sun，就是他认为他太阳之子。所以我们晓得在，等到第九个、第十个灾的时候。很明显的那个打击的对象，是不只是他许多的假神，败坏他们的假神，现在是来到最重要的，所以是第九个灾，所以是黑暗，因为是对付他们的太阳神。那最后一个灾对付谁呢？对付法老自己，因为法老在那个时候是公认的就是神，所以法老一定要葬在金字塔。因为他们就是神，虽然他们慢慢有，后来慢慢慢慢能，后来慢慢慢慢，当然他们开始动摇了，但是不论如何，在法老的心中，他仍旧觉得他自己是神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，所以到了最后，那个打击是打击在法老的身上，那么不光这样，而且是继承法老王位的那一位。那就是他的长子，所以这样总共的刚好是十个灾。那么我再说，前面六个灾是一组，后面四灾是另外一组。那么这个都是指着，都是前面严格说来都跟那个尼罗河有关系的，尼罗河有关系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后面，这个就不，那这个后面跟埃及地有关系。跟埃及地有关系。现在埃及虽然是丰富的，但是冰雹来了，所有的麦子、所有的大麦、小麦就完了。但是他们没有摧残净尽，所有的土产，你看蝗虫就通通吞噬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，虽然它是非常富有的，我们这埃及好像人间天堂一样，但现在不是人间天堂，现在那是人间的地狱。然后最后。你看见遍地都是黑暗，他们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么只有歌山地有亮光的。那最后，当然击打就落在谁的身上呢？就落在法老的身上。那在法老落在法老的身上，我们叫那天晚上就是什么晚上？就是逾越节的晚上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了。到了逾越节的晚上，这个日子就是很重要的日子了。根据犹太的日历，从正月开始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算起，现在呢是14号，所以正月14号呢，那个晚上是可纪念的晚上，因为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。那么逾越节的黄昏要做什么事呢？逾越节的黄昏就是。每一家的犹太以色列人，他们都需要预备一节，预备，需要预备逾越节的羔羊。然后呢， 用的牛膝草把羔羊的血呢抹在门楣和门框上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这个面命的天使要巡游整个的埃及地。那那天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长子通通要灭尽。严格说来呀，是所有埃及地的长子，包括以色列家人。我们说过了，因为长子呢乃是做父母的最年轻、力量最大的时候生的，所以这代表我们天然能力里面所产生的几果子。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是长儿子名分一个最大的障碍。那么请记得，如果我们要完全的释放的话，现在你看见说神的目标是什么？是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不光是连包括歌山在里面呢。所以要记得，那个当初神所命定是每一家都要死掉一个长子，神要击打长子，这是神的命令。那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神要击打他们的长子呢？因为神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也是我的长子，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结果谁拦住他的？是这些长子拦住他的。所以只有这些长子们被，对，只有这些长子们灭亡的时候，受审判的时候，只有这长子们死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放手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后来呢，他们果然放了手了。所以这是为这所以最后的一个灾害是什么？是长子的灾害。那么我们看见说，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巡游遍地，他只要看见在门上面没有血，那家的儿子就被击杀了。凡是在门楣上有血的，你看见所有的长子都蒙了拯救了。这就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救赎的故事。我们的救赎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血发生关系。当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就落在神的震怒底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如果接受羔羊的血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羔羊乃是指着基督说的。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，而我们把它用在抹在我们的心门的门楣和门框上，结果神一看见这个血，他就越过去了，我们就不自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这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，你看见没？逾越节晚上，神就借着逾越，就借着逾越节的羔羊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说，就叫法老，他不能够不让以色列去，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长子都死了，我们就是那个长子，我们都是该死的。我们只要在这世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我长子就是代表我们这些。但是感谢主，为什么在埃及的长子可以不死呢？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长子也在埃及，为什么可以不死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呢，神一看见那个血，他就越过去了。那么预备逾越节的羔羊不随便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十号那天就要预备那个羔羊，然后4天之久，他们要用棍子来把它的毛把它弄开，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瑕疵，只要有瑕疵就不能，一定需要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。然后到了逾越节的晚上，就把它前两个腿绑在木架上，后两腿也绑在木架上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宰杀了那个羔羊。那么这个羔羊因为是没有瑕疵，所以他是无辜的。他为什么死？他不应该死的。他乃是为着那些在以色列地，乃是为着那些在埃及地的长子，凡是他们接受羔羊血的，结果他们都不欲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些每家的以色列的长子， 当那天晚上，当这个神越过神这个遇面临的天使越过这个门的时候，就是越过去，所以这叫逾越节嘛。神越过了，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否则的话，按照神的定命，每一家的长子都应该要死的。这个没有按照定命，人人都要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按照神救赎的计划，每一个长子都需要死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长子没有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羔羊为他们死了。那么这是旧约的故事，这是出埃及的故事。但是出这个但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着基督说的。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，他就是神的羔羊。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流的血，当我们接受相信他以后，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不再落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就是逾越节羔羊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，当家家户户在那里庆祝逾越节，从圣殿里领回逾越节羔羊，当三点钟十二点到三点钟，祭司们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，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使约翰亲眼看见他，他说我渴了，亲眼看见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约翰一再给我们看见羔羊升到天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果然就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是没有瑕疵的，他前四天刚刚好进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正月十号的时候。当他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进去的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弥赛亚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救主？你怎么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？你需要用四天去找他的毛病，看看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结果感谢神，四天之久，你去读圣经，许多人来找主耶稣的麻烦，他们拿着铜板，他说我们对纳税，对于该杀应该不应该纳税，是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有许多人要问主耶稣说，你凭着什么权利？那么很多他们的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假，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麻烦，目的就要找主耶稣的漏洞。但是感谢主，经过那四天，最后比拉多三次代表，因为他是审判官，他代表所有要找寻找主耶稣难处的人，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这什么意思？比拉多就是公开的宣告说，不错，四天以前羔羊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借着比拉多，他能高声起来站着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他在那里用手用水洗手，他流着无辜之人的血，罪不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正月十四号，果然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所流的血，神一看见了就越过了。所以今天神不可能再追讨我们，神今天不可能再审判我们，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那现在最重要在哪里？那一天的晚上，圣经有一个正月十四号的晚上，圣经怎么形容的呢？我们好不好读一下？十二章，我们来看第四十二节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。 所以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那天晚上，当羔羊家家户户为他们长子死的时候，那个晚上圣经特别形容说那个夜是耶和华的夜。那弟兄姊妹，耶和华怎么会有夜呢？我们的神是一直在光明中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夜。我们有夜，因为我们犯罪了，但神怎么会有夜？那天晚上为什么称作耶和华的夜呢？意思是说，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么当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当他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当他真的做了逾越节羔羊的时候，担当我们的罪，站在我们的地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形容那件事情呢？圣经说这是耶和华的夜。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头三个钟头，从九点到十二点，我们主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好了，人对他所做的是恨，结果我们的主反应的乃是爱，他没有苦读，他没有咒诅，反而他为他们祷告。现在我们要问大家，神到底要不要听他的祷告？如果神不听他的祷告，情何以堪？这是他的儿子。如果神听他的祷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就变成不义了。神怎么可以轻易的赦免一个罪人？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天理，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公义了。所以就是因为神要听他儿子的话，因他听他儿子的祷告，赦免他们，不把这罪归给他们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神只好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钉十字架有两面的，一面是人钉的，那是谁做的？比拉多做的，那个是犹大做的。但人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不能完成救恩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谁呀、啊？你不要千万有人讲歪理啊！他说这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果他不卖主的话，我们怎么得救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歪理。你看见人定十字架不能成就救恩的，乃是因为神听见他儿子的祷告，一面他要满足他的爱，另一面要满足他的公义。罪一定要审判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谁来流血？不是你我流血，现在他的儿子实际上要流血。所以圣经这个所以以赛亚五十三章说神定义将他压伤。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如果是人定的不能救我们，结果最后神把他的儿子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，我们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。那这个时候请记得，我们得救了。在这个时候神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十字架是一面人做的，一面是神做的。一万个犹大也不能成全这个救恩，乃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听见他儿子的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罪不能随便就过去的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他真的把他独生的爱子舍去，为着你也为着我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头三个钟头，虽然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和天上的父有最亲密的交通，不是咒诅减轻他的痛苦，乃是父的笑脸减轻他的痛苦。但是等到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主耶稣身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恨恶罪，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不要忘记这句话是该你说的该我说的，所有到地狱里面前都要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我们主耶稣很明显的站在我们的地位，因为站在我们的地位，神都掩面不看他。请记得，从永远一直到永远，父与子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，这是个奥秘，我们不懂得。但是因为那一刹那，那几万分之一秒，主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弟兄姊妹，神居然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不要忘记，现在不只是儿子失去了父亲，父亲也失去他儿子。 因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个代价是什么代价？那个代价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犯罪有生离死别的痛苦，我们的神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，但是那一次为着你我的罪，在几万分之一秒里面，请记得你怎么形容那一段的故事？那是耶和华的约，这个叫耶和华的约。什么时候看不见他的儿子，就像漫漫的长夜一样，感谢主，就是那半夜我们得救了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半夜生的，明白吗？没有一个半夜像十字架那个半夜一样，所以难怪全地都黑暗。因为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耶和华的约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乃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而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，你怎么去形容它？你只能说，那夜是耶和华的约。弟兄姊妹，幸好那是几万分之一秒，因为最后他是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，那就证明说，因着他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，他与父神的交通又恢复了。所以你知道那个离别是短暂的，那个夜是短暂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对于神来说，我们的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夜，但是为着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所以十字架上的那个黑暗乃是叫我们想起地，就想起逾越节的。感谢主，从此以后，你看见所有的长子都蒙恩的救了，所有的长子都不需要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羔羊为他们死了。我们今天不需要死了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不要忘记，这是神，这十字架乃是神大能的一部分，请记得，十字架乃是神大能的一部分。所以十字架一面救赎我们，一面也拯救我们，脱离世界，脱离肉体，也叫我们脱离罪恶。感谢主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好了，那天晚上是以色列人欢天喜地的日子，对不对？看看他们的日历是正月十四号，因为黄昏了，到了黄昏开始新的日子是十四号。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，犹太人算日子就像圣经所说是从黄昏到黄昏，一到了黄昏就开始了一天。但是埃及人呢，算日子是从早晨到早晨。想想看，同样的一块地方，同样是埃及地，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月历日历是十四号，但对埃及人来讲是十三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三号每一家都死了长子，那个伤痕一直像烙铁一样，好像烙在他们的心里面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人不知道为什么对十三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那个恐惧在哪里来？只要在基督里面的都是祝福的，在基督之外的都是咒诅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基督里面才是福，不在基督里面都是祸。请我们就那天晚上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当全地都死去长子的时候，那个痛，那个灾变是他们不能够忍受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法老就放手了，以色列人呢现在就得着自由了，感谢主。但另一方面，在历史上也留下一个阴影，这就是为什么不知不觉的人对于十三有这种恐惧感。原因当然我们知道，祝福的源头乃是根据基督，因着主为因着我们接受羔羊的血，你看现在我们的祝福乃是从天上来的祝福。 所以你看神就是用这个十个大的审判，用这个十个大的神迹，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乃是神迹中的神迹，可以说神迹达到了最高峰。感谢主，在那一天的晚上，神不是没有代价的，虽然他为我们预备了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但是请我们记得，那一夜也是耶和华的夜。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把前面的十二章我们大概简单的看过了。那明天呢，我想我们继续从十三章开始，我们大概蜻蜓点水似的，当然不可能很细，但是我想我们能够把那些重点能够把它点出来，那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帮助。好，我们现在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蒙恩的故事，我们觉得你描写的图画是何等的生动。主啊，但愿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请你再次把你的再次把你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知道你所经过的夜是怎样的夜。我们都是从半夜生的，感谢主，从今天开始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，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，我们这样就能够过前面的日子，因为你把我们从埃及招出来，你把你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，你要教导我们在旷野里怎样走路。所以我们谢谢你所给我们这些图画，我们还求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明天和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，也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悟性。但愿在这三天的里面，我们能在里面有丰富的收获，这是我们的祈求，也是我们的祷告。但愿你恩上加恩，祝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